是非不分的时代令人厌恶，扑朔迷离的人际让人发怒。职场伦理是一门教你如何正确工作处事的学问，职场伦理是一门使你立足真理的明体答用。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实际的教导，让职场伦理的标准成为你我生命的实际。欢迎收听《职场伦理》。
收音机旁的主内肢体平安，我是周教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职场伦理的课程。本课程一共有六课，今天是第三课。以下我们来开始谈第三课。第三课我要介绍的是我们基本的人生观，对人对事所基本应该持有的看法。这个看法就是喜乐和感恩。这个观点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六节也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人的一句话，要他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您可能想，这个跟职场伦理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一个喜乐的人，一个快乐的人，他本身会比较健康。在箴言里面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我想职场当中每一个人要做一个心理健康甚至生理上也完整健康的人，这恐怕很重要。你的主管一定期待你是一个健康的人，心理健康，身体也健康。你的同事也一定期待你能够扮演你的角色的话，一定是你是身心都健康的，你才能把你该做的工作做好，不会让别人来担心怎么替代你的工作，怎么修补你的工作。所以喜乐是让自己心理健康，身体也健康的一个基本的准则。这里有很多很多医学的研究可以证明这件事。可是我这里讲的不只是健康，健康某个程度不应该属于伦理的范围。我更强调的是，一个喜乐的人，他比较容易被别人接受。您问问看您自己，你喜不喜欢跟一个不快乐的人在一起？一个不快乐的人，他老是抱怨，老是嫌这个嫌那个，我想每一个人听得都烦。一个不快乐的人，别人避之唯恐不及。反过来，一个喜乐的人，他很容易被别人接纳，别人喜欢跟他相处，进而他可以对别人产生影响力。影响力的部分倒是我要更强调的。其实一个快乐的人对别人会产生影响，一个不快乐的人其实也会对别人产生影响，不过那个影响是负面的影响。在我们职场当中常常发觉，有些人他常常会称赞别人，肯定别人，而不抱怨，不批评，不责备。这样的人常常在群众当中被大家所接纳，而且别人愿意听他的。因为其实人每一个人对自己都会有一部分的不肯定，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人，连一个也没有。耶稣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从神来看不义，从人来看人是不完整的，人是不完美的，你总是有缺陷的。可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就因为我们有缺陷，所以我们需要别人肯定，就是因为我们有缺陷，所以我们需要别人常常来欣赏我们，欣赏我们的完美，也接纳我们的不完美。一个喜乐的人，一个常常会感恩的人，他对别人对自己会有更多的肯定，更多的欣赏，他几乎不会去抱怨，他不会去批评，他也不会去责备。从很多很多的研究里证明说，一个不抱怨、不批评、不责备的人是被别人欢迎的。如果进而他能够对别人肯定，对别人欣赏， 他就会成为众人所欢迎所接纳的人。所以我说，其实喜乐感恩不只是自己身心会健康，不只是会被别人所欢迎，他会对别人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力。在职场当中，如果你做主管，你需要对别人有影响力，如果你做部署，其实你也需要对别人有影响力。所以对别人产生的正面的影响是每一个职场工作者都需要具备的一个条件，而这个条件有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喜乐和感恩。我一开始提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到18节里面提到，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其实要凡事谢恩，要常常喜乐，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我想我们谈职场伦理，不应该告诉你一些你做不到的事。我记得在上一次的第二讲里面，我提到要诚实守信，要善良正直。我说这两个原则怎么做得到呢？是活出基督徒的本相来。你跟神的关系好，你就可以活出诚实守信跟善良正直的特质出来。好，那么喜乐感恩怎么做得到呢？也许你会说，我当然想做一个喜乐的人，可是不见得每件事都让我快乐啊，怎么喜乐呢？其实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保罗这句话里面就埋下了玄机。我个人觉得他的逻辑是，如果我们能够凡事谢恩，对每一件事都去感谢，我们又可以不住的祷告的话，你的喜乐就会来了。喜乐不是自己对着镜子说我要快乐，我要快乐就能快乐的起来。喜乐的来源应该是，我对于我所拥有的每一件事，我都从心里面发出感谢。从理论上来讲，每一个人对任何一个人或者事，我们可能会持有一个期望，然后我们对于这个人或者这个事，我们会有一个真实的知觉。期望跟知觉如果没有差距，我们就会满意。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理论。就是什么叫满意呢？就是我们的期望跟我们实际知觉到的水准如果没有差距，就是满意。如果每件事情我们都满意，我们就会感谢，我们就会快乐。可是怎么样能够让每件事都满意呢？我再说一次，期望跟知觉的差距决定我们是不是满意。如果期望跟知觉没有差距，我们就会满意。换句话说，如果我降低我们的期望，我们应该比较容易满意。或者我们对实际的知觉，如果能知觉的比较高，我们也会有比较多的满意。广播里面我不太容易用图来代表啊，如果你在纸上画一个图，一个水准，一条线是代表我们的期望，我们对每个人每件事我们都会怀抱的期望。那然后真正发生之后，对这个人或者对这个事，我们会有一个感觉，那个心理学的术语叫做知觉 perception， 我们的知觉，我的解释，我觉得这件事怎么样，你对人或者对事你会有一个感觉，这个感觉也是一个水准，如果这个感觉的水准跟你的期望一致，你就满意。如果这个感觉超过期望，你会有意外的惊喜。可是如果这个感觉低于你原来的期望的话，你就会不满意，不满足，长期而言你会不快乐。比较敏感的人，任何一件事情达不到自己的满意的水准，他可能就不快乐。可是一般人而言，长期累积很多事都不满意，不满足，你一定不会快乐。一个不快乐的人，他当然不可能流露出对每件人每件事周遭的每个环境都有喜乐的感受。所以我的论点是，如果我们能够降低我们对人对事的期望，或者我们对人对事的知觉能够有更高的感受，更善意的感受，我们都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快乐。可是怎么做到呢？我们待会再谈。
苏格拉底说，我们不应讨论芝麻绿豆的小事，而应讨论如何生活的大事。职场伦理学正是教导我们明白如何活出正确的工作生活。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扬弃芝麻绿豆小事，认真职场如何生活的大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周教授所讲解的职场伦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职场伦理的课程，我是周教授。本课程备有我自己所编写的讲义，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索取，注明给职场伦理的周教授收就可以了。我要继续讨论喜乐感恩这一个职场的伦理。我前面提到降低期望的水准或者提升实际的知觉，两者都会带来更多的满足，更多的快乐。怎么样降低期望水准呢？我觉得要靠信仰。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相信照圣经所说的，我们在世上只是客旅，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照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说的，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换句话说，在这个世界，我们只是一个短期的客旅。我们在这里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这个世界不是全部，我们不是以这一生当中的成败来决定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是被肯定，是不是蒙悦纳。这一生当中的成败，我们所获得的物质的多少，也并不决定我们在永恒当中到底被神是不是给予称许，有没有给予赞赏。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清楚知道这一生只不过是一个过程，我想我们对世上的期望就不会那么高。我想是要跟信心有关的。第二，怎么样把知觉提高呢？圣经上说，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如果我们用耶稣的角度来看，看我们周围的人，看我们周围的事，我想我们就有更多的爱心，更多的恩慈，更多的宽容，批判就会减少了。我再说一次，理论而言，降低期望水准，提升知觉，都会带来更多的满足。对基督徒来说，怎么降低期望水准呢？我们应该相信我们的主是永恒的主，相信这一生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舞台，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照圣经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不只看见这几十年一百年所看得到的，我们也看到永恒当中更大的奖赏，更大的盼望。就知觉部分来说，如果我们学习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用耶稣的角度来看我们周围的人与事，我想我们就有更多的宽容，更多的恩慈和爱心。这两者对基督徒来说都不是难事。我想圣经上这样说，传道人会这样勉励你，我们不应该把我们所有的指望都放在今生。甚至保罗说，如果我们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就比众人都更可怜。我想这话你应该也熟。所以我们在职场当中工作的时候，我们所看的不是在职场当中我能升到什么位置，多久可以升到总经理，可以拿多少的奖金，拿多少的薪水，这个不是我们所看的。我们看的是在职场当中我能不能够荣耀神，能不能够彰显神在我身上所赋予我的特质，我能不能在永恒里面让神说你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如果你心里真的这样相信，你自然而然你的期望就会比较低，而期望比较低，你又用基督耶稣的心来看你周围的人跟事，对每件事情都存着正面喜乐的态度，你当然会觉得每件事都可以感谢。我觉得其实保罗在他很多的书信里面都传递同样的概念，像腓立比书第四章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怎么喜乐法呢？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 这里讲的是，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你就可以没有挂虑，就可以靠着主喜乐了。在以弗所书，保罗也说，我们凡事都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哥罗西书他也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我想保罗整个一贯的想法就是，我们要常常感谢神，我们奉耶稣的名，我们靠着主常常感谢神。而这个感谢神，如果能够在我们说话行事无论做什么都能够表现的话，表现在外面别人看得到的一定是我们的喜乐。感恩跟喜乐我觉得是有因果关系的，一个人只有常常的感恩，他的喜乐才会自然的涌流出来。而一个常常感恩的人，他在他所属的群体当中一定被别人欢迎。我想如果你环境中有一个人，他每件事情都持了正面的态度，他感谢你的帮忙，感谢公司给他的薪水，虽然薪水比别人少，虽然这个他的工作很辛苦，他感谢神给他一个可以操练身体的工作，感谢神给他一个虽然待遇不很高，可是至少可以维持基本生活的工作。我相信我们碰到这样的人，我们一定会想怎么样对他更好一点，怎么样给他更多的肯定，怎么样给他更多的祝福。所以其实感恩是常常喜乐的来源，可是感恩的前面呢，我觉得必须要认识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不要对世界抱太大的期望。或者我这样说，我们真正的指望不是在这个世界，而是在永恒里面，神对我们说，你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除了把期望降低之外，我们的知觉能不能透过耶稣基督的眼光，我们有更多的恩慈，更多的怜悯，更多的宽容。有这样的心的人，其实你的快乐就会自然更多了。以上我所谈的看起来都是在一般的环境下，凡事谢恩之所以难，不只是在你一般的环境下，如果你处在非常极端不利的状况下，恐怕也必须要学习来凡事谢恩。我不知道您熟不熟悉，在旧约有一卷书叫哈巴古书，在第三章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里面，这个作者有一些类似这样的让我觉得非常悲壮的话。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前面的铺陈说，我的所有的树都不结果子不发旺，橄榄树也不结，田地不出粮食，圈中没有牛，棚里没有羊，什么都没有，但是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意思是物质条件到了一个极端缺乏的情况下，没有农产品，没有畜产品，什么都没有，可是我还是可以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要做到这个程度，当然需要更大的信心。我想我们待会儿休息一下，再继续再来谈。
如何培养敬业精神？如何乐在工作？如何正确掌握职场伦理？如何明白上下相处之道？这一切的秘诀尽在职场伦理中。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周教授所讲解的职场伦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职场伦理的课程，我是周教授。现在我们继续来谈职场伦理当中的喜乐感恩的原则。刚才我提到，如果你处在一个极端的状况之下，每件事都不如意，生存下去都有困难的时候，这个情况下怎么样能够感恩呢？一般的状况下，我们可以比别人更宽容，我们可以对外界的期望降低，可是如果他已经到了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什么都没有的情形下，怎么样能够维持呢？ 其实在初代的基督徒，在保罗当时的基督徒，他们所处的境况大概就是这样。当时的皇帝追杀他们，当时的社会歧视他们，大家嘲笑他们。可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所交付我的。他知道所信的是谁，他说我们凭信心不凭眼见。保罗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当你的环境非常恶劣的时候，你要透过，你要穿过这些恶劣的环境，看见隐藏在这些环境背后那位永远不变的主。如果你熟悉另外一句话，在诗篇说，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什么叫洪水泛滥的时候呢？就是当全地都被灭掉的时候，全地都被冲毁的时候，耶和华仍旧是王。我们的神不会因为我们所看见的外界环境中的改变，我们在暴风当中，我们在海浪里面，我们在地震里面，或者我们在别人的逼迫当中，我们的神并没有改变，我们的神仍旧为王。我想基督徒必须要有这样的信心，他才能面临任何环境的变动的时候都能够维持感恩。这个部分我承认并不容易，可是我想我的对象是对基督徒在讲职场伦理。一个基督徒应该知道神掌管一切，他是宇宙的主宰，他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他当然也是现今这个世界的主宰。有的时候神是许可，神允许一些事发生，神有时候许可一些压力临到我们身上，有时候神许可一些逼迫临到我们身上。可是如同圣经所说的，这些环境当中的压力和逼迫应该是化妆的祝福，神有神的美意在后面。而在这样的情境下，保罗曾经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任何东西？是饥饿吗？是逼迫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是什么呢？什么都不是。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所以保罗当时初代教会这些信徒们所面临的社会的压力、政治的压力、群众的歧视，我相信绝对数百倍于我们在职场当中所会碰到的压力。可是他们怎么面对呢？他们是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他们是凭信心不凭眼见。保罗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保罗说，靠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可以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这些信心的话语，其实如果你真的有一天面临到一个非常不利、极端不好的境况，这个情形下，靠着这一些初代教会当中这些圣徒们在神的面前的信心的话语，应该可以给你比较大的力量。简单来讲，一般的职场当中，如果我们不跟别人计较，我们相信这个只是一个短暂的，它只是一台戏，它这些过程当中我们要的是神在高天在永恒里对我们的肯定，而不是在今天跟别人争名争利争权。我想我们就会对周围的人跟事有更开的心胸，有更宽容的态度。如果我们对于外界的环境，我们的要求不是那么高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快乐。存着宽容的心，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对外界的环境当中当作这些只是一个短暂的，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这自战自清的苦楚是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是保罗说的，也就是我们把外界的环境当作是一个短暂的，一台像戏一样的。很少有人在戏里面会去为了争夺做王子做国王而放弃那个更重要的主角。中国有一个传统的戏叫秦香莲，秦香莲里面有两个女主角，一个是公主，一个是秦香莲。那个 秦香莲在戏当中一直被逼迫穿的比较破的衣服，她被打被推，甚至被追杀。那个公主呢，她是坐在漂亮的椅子上，穿着漂亮的衣服。可是我想每一个大角色，每一个大的角色都会知道说，我要选秦香莲演而不选公主演。为什么呢？因为秦香莲才是真正的主角，公主在整个戏里面虽然锦衣玉食穿华服坐高位，可是她其实是一个配角。在永恒里面，我们希望我们的主他替我们安排的舞台上面我们当主角，而不会为了要穿华衣坐高位而去选择做配角。我想凡事谢恩是因为认识神，所以我们会凡事谢恩。因为凡事谢恩，我们当然就会喜乐。而一个喜乐的人，我前面提到，他不只是自己心理健康，他会被别人所欢迎，而且对别人产生影响力。我必须跟您报告说，从功利的角度，有实验证明，一个人如果学习对别人称赞肯定，他很容易就会对别人有影响力。您可以试试看，如果你过去对别人有褒有贬，有时候有称赞，有时候有责备，我建议你从今天开始试试看，对你旁边的人很诚实的很真诚的去赞赏，去欣赏他的长处，给他真实的肯定，而不要抱怨，不要批评，不要责备。我相信你很快就会看见改变。甚至于这样的原则，我觉得用在家庭中也可以用得上。你回去试试看，你老是批评你的孩子说他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孩子是躲你越躲越远。如果你肯定你的孩子，称赞你的孩子，找出他值得肯定值得称赞的地方，就算他非常调皮，你可以称赞他的创意，称赞他有很多新的想法。我想你对你的孩子的影响会远大于你的批评抱怨和责备。在职场当中，你做主管，如果老去批评抱怨你的部署，责备你的部署，部署同样只是躲开，他并不会因为这样而去改变他的行为，他只是不要让你看见他的毛病而已。倒过来，如果你认真的去看你的部署，找出他可以被欣赏被称赞的地方，称赞他，欣赏他，肯定他，我想他会更多的希望得到你的肯定跟称赞，就会对他自己做更多的改善。这个是实际在职场当中我们的经验。所以喜乐的人，一个对凡事都存着感恩的心的人，对周围的人有更多的肯定赞赏激赏的人，他在职场当中几乎是一个常胜军，他会被主管喜欢，被部署接纳，他也对同事有更大的影响力。可是我前面讲，这个并不容易，必须要建立在基督里面，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不单如此，他也会让你在职场当中有更多成功的机会。今天我们职场伦理的第三课谈喜乐感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下一次我们会继续针对在职场中对人对事，我们应该持守哪一些原则，才能让我们在职场当中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做介绍，包含对人的爱心，对人的热心，对事的积极和敬业等等。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职场伦理的课程，我是周教授，我们下回再见，愿神赐福您。